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因为你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今天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预备你众儿女的心，特别是活在这末日的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我们的心预备等候那得赎的日子快要来到。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愿你快来，愿你快来。今天继续借着创世纪最后这一部分来对我们说话。阿爸父，请说，你的孩子们静听。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来到了创世纪最后一个部分，希伯来文叫做瓦耶希，瓦耶希，也就是在创世纪第47章28节前面那几个字。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 He lived， 他住在，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我们今天的妥拉部分是从创世纪47章28节到50章26节最后。表面上看来，创世纪是一本描写着人类从神创造人类开始，再加上四位先祖的故事。很多人刚刚信主的时候，从创世纪读起，很容易读，好像是故事书一样。但是看到后面立位记就看不下去了。可是呢，我们要从学习创世纪的这个过程当中来看，其实这是一本预言书。它不仅是记录着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也在字里行间指向未来，甚至于到末日这些预言。并且我们知道神的话一定会应验的。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他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着的。我们要重新的认知这位活人的神，与他所创造的人一路同行，从来没有离开过。诗篇作者告诉我们说，神从天上往下看，看有没有寻找他的，确实没有，连一个也没有。若不是他的恩典，若不是他的介入，其实整个人类早就在神的震怒之下灭亡了。但是感谢神，他为我们存留了余种，他把那个能够相信他的那个信摆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创世纪后面四位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我们看见他们的信心的传承，一代接着一代，一代接着一代。我们今天学习的时候，看见雅各来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圣经说他的死期临近了，他已经活了147岁，在埃及地住了17年了，死期临近了。但是下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来把一些最重要的借着这一次的讲解来打开，来深入的学习，好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认知我们自己是谁。47章开始28节，以色列的死期近了，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了，因此他把他的儿子，他最疼爱的那位儿子约瑟叫来。他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看这些描述的时候，你真的不要把它看成是记载下来的故事。其实这些话语里面，如果我们从古代近东的法律程序来看的话，这些记载都是有根有据的，都是合法的。比如说这里，约瑟是雅各的儿子，但是他要交代他后事的时候，他要他的儿子起誓，一个很严重的事。我们再看，当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到巴旦亚兰去为他的儿子以撒 寻找妻子的时候，他也是要他的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发誓，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有关他自己的后代的事。一个父亲要儿子发这样的誓，你就知道不要小看这一段的记载。而这一段的记载也让我们看见什么？雅各一生跟随神，他知道神在他生命里面怎样的引领他，一生牧养他，所以他所承继的信心，从亚伯拉罕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以撒承继下来的这个信心是不能改变的。他知道有一天神应许要将那块地赐给他们的子孙后裔，他相信。而在创世纪五十章，我们也看见约瑟，当约瑟死的时候，他也一样的要十二个支派那些子孙们严严的启示。我们看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但是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些所记载的话语不仅是有合法的程序，并且也是一个见证，见证这些先祖们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看到那个应许地成为他们的，但是他们都带着信心与他们的祖先一同睡了。圣经讲凡属他的儿女都是讲睡了，不是讲死了，是睡了，有一天还要再醒过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的见证，我们首先先来学习这一点。第一，就是雅各或是约瑟，他们对神给他们的应许深信不疑，甚至于直到死都还没有看见的他们都相信。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个信心伟人的记述里面可以仔细去读信心。第二，我们要看见的是，这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并且在这里面是包含着当时的时代，古代中东那些合法的程序都记录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要认识，我们要知道。那首先呢，今天的重点会在48章在讲什么？48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有人告诉约瑟说他的父亲病了。这个病，生病的病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就是在这里，雅各生病了，病。于是约瑟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同去。当他们来的时候，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这个时候生病的以色列雅各，他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你要看到这两个字，勉强，因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非常重要，他不能躺在床上来执行这个动作，他勉强，他坐起来，非常严肃的。他坐起来之后呢，他下面所说的这些话，就是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学习的。下面所用的这些词语，就是雅各对约瑟所讲的这些词汇呢，是古代近东在领养、收养孩子的手续上常常用到的。我们来看雅各怎么说。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这是他们所认识的神，全能的神 El Shaddai 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这位神，我的神，他先把神提出来，神的名字讲出来，这位神跟我的关系，他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位神跟他的关系，神跟他显现，神给他应许，这个应许非常重要。我们如果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以撒的应许，神给雅各的应许，直到现在神借着雅各再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传承的。但是在这里，这个应许将要借着雅各收养约瑟的两个儿子，使这个应许的意义更加深长，更加的深长。我们从经文上慢慢来看，神给他的应许是他要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这是有关后世的事。第二，他要把这地 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是跟土地有关系的。因此如果我们回想过去的话，我们再看所有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到这里给的应许，都是跟什么有关？跟后裔、跟土地有关系，跟一批人民、人民有一块土地有关系，并且这个关系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说了，领受的人信了，亚伯拉罕相信，以撒相信，雅各相信，约瑟也相信。但是在这个领养的过程当中，雅各在比努伊勒被神改名叫以色列的，他把这一段再一次的重申出来，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领养不是只有领养两个孩子作为他自己的儿子而已，乃是这个领养动作关系着神应许给他们的后裔跟土地有关系。他说48章第5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呢，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这句话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我想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约瑟是埃及的宰相，雅各是约瑟的父亲，他们所在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家族。当雅各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相信旁边有人在做记录，所以这个领养手续是有记录的。当然我们从圣经上好像没有看到这个证据，但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以色列其他的儿子除了约瑟之外的11个儿子，没有人有异议，没有人反对以法莲跟马拉西成为他们中间的两个支派，没有人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合法的能够成立的领养手续。我们知道以法莲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当约瑟在埃及成为宰相，娶了妻子，第一个儿子生出来，他给他取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使我忘记，使我忘记了我的苦，使我忘记了我的患难，使我忘记了我的父家，忘记了。但是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呢，他说这个儿子使我昌盛，使我昌盛，我在这块地上昌盛，并且呢有双重的福分，结出双份的果子。以法莲的名字的意义远远超过那个忘记困苦，是非常蒙福的一个名字。有人是这么认为说，所以雅各拣选以法莲。在这里我先停一下，我们来看从创世纪一开始一直到第一章到50章，我们看见神总是拣选老二，比如说该隐跟亚伯，他喜悦亚伯，不喜悦该隐，该隐是长子。比如说以斯玛利跟以撒，以斯玛利虽然是夏甲的儿子，但他还是亚伯拉罕的长子，但是神拣选以撒，应许之子。以撒有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以扫长子，本当得长子的名分的，但是神拣选雅各。雅各的12个儿子呢，他独喜欢约瑟，因为这是他所爱的拉结所生的儿子，所以他早就给他一件彩衣，这个彩衣代表长子的权柄，可以得双份祝福的，才引起他其他10个兄弟的嫉妒。来到这里，约瑟的2个儿子，马拿西是长子啊，以法莲是次子，但是我们看见雅各，我们相信是圣灵在雅各里面对他讲的话，他拣选了以法莲。他这样看来，是不是我们的神总是喜欢次子？他明明说长子得双份的，他就不给他，他就是特别拣选次子。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很确定的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你不要以为这是你当得的。如果是长子，我当得的，双份产业我当得的，不包含任何的恩典。但是如果是一位次子，或是像约瑟第11个儿子，可是却被提升到长子的一个位分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是不配得的，原来不属于你的。 我们首先就把这一个真理呢先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其实神一直要告诉他的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子民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今天这些恩典是我白白给你们的，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本来就是属于我的，本来就是我应得的。 No， 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不管怎么样，雅各把约瑟的两个儿子收养为他的儿子，他说好像流便跟西缅一样。有人提出来说为什么呢？他可以再一次的宣告说，约瑟你是我的长子，因为后面他在祝福他的儿子的时候明明讲到流便污秽了父亲的床榻，不配做长子，失去了长子的守卫的那个名分。所以雅各大可以就在这个时候把约瑟原有的地位恢复给他，但是他没有。那有人就提到一点有可能的，就是当约瑟在埃及地他要成为宰相的时候，他必须要跟法老立一个约，他必须要承认这位法老是他的父，是他的父，立约成为法老家的人。当我们在看45章的时候，你有看到第八节，约瑟告诉他的弟兄们，要他们回去告诉爸爸说，神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在这里我们翻成父，其实也可以讲成是神使我如法老全家的领袖，或是在法老之下最高位的。或许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在这些文字故事的背后其实都是有法律根据，有法律根据的。这个时候的约瑟他的身份不能继续在雅各这个家族之下领受他长子的名分，因为他如今是法老家的人。我们在出埃及记会讲到十灾的时候，法老是谁？法老就是埃及所拜的日头的儿子。因为法老要继承王位的时候，他必须要让那个日神日头神领养，所以法老自称自己是神。因为什么？因为他被日头神领养了。那在这里呢，约瑟也一样，他好像我们现在用领养两个字你会比较明白，他被领养到法老家去了，他是在神的一个大计划里面。不可以，我们有圣经的根据的。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28章，历代志上28章，我们看见大卫他在死前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所有有关的人，在法律上有关的人都来了。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们从第二节一开始一直念，你可以读到第八节，重要的地方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四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这个宣告也是很重要的，他当着所有见证人的面前说，神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第五节，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他有许多的儿子，如同雅各一样，他有许多儿子。但是他说，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谁拣选所罗门？神，做耶和华的国位，不是做大卫的国位，是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第六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这个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就是一个神收养所罗门做他儿子的一个宣告。我们从中文里面看不出来，但是在这里其实有一个 adoption， 一个手续。甚至于他拣选大卫也是一样，大卫是我的儿子，他必须要领养他。现在神借着大卫继承大卫的位置，是神拣选的所罗门要有一个合法的动作，就是什么？ 神收养他，所罗门做他的儿子，然后神做他的父，所罗门才能做以色列的王。这是一个证据，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要看见的。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不去研究的话，就这样读过去，我们不明白。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一本圣经真的是你不能随便，不能轻易的说已经过去了。这些神借着历史的事件，借着与人的应许立约，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合法根据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不仅摩西，不仅以赛亚，呼天唤地的做见证。为什么？这些合法的文件是有证人的，天是证人，地是证人，神口中说是永远的，就是永远的，非常重要。所以雅各在创世纪第48章当中，他亲口领养以法莲跟马拿西这一件事情，已经写在妥拉上。妥拉，合法的，有法律约束的，神的话语上，谁都不可以推翻的。以色列百姓不能推翻，不能爸爸死了，约瑟死了推翻，你们只是孙子，你们怎么可以成为以色列的支派？不能，谁都不能推翻。那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所以雅各就在这个时候，他领养了约瑟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的母亲是外邦人，埃及人。这两个孩子呢，跟雅各的关系其实是间接的，并且他们是出生在外邦，长在外邦。那犹太人拉比的一个见解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呢，就代表着将来有一天以色列百姓会被掳到世界各国去，放逐到世界各国去，在异乡，他们的后代会出生在列国。他是在这里看见把马拿西跟以法莲领养进来的这个动作呢，能够使未来被掳到世界各国去的以色列百姓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能够因着这个领养动作明白他们也是属于以色列的。因此每一个安息日，做父亲的在家里面，他一定要祝福他的儿子，说愿神赐福你们，如同赐福给以法莲跟马拿西一样。啊，这里面有一个提醒，有一个意义在哪里。他们祝福女孩子呢，就是愿神赐福你们，如同他赐福给撒拉、给利百加、给利亚、拉结一样。这是很有意思的哦。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上来看，当雅各嘴巴这个一个宣告之后呢，而我们相信是旁边有人坐下来一个记录的，这个合法的手续就完成了，就完成了。第六节，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真的是非常爱拉结，拉结死后他的心大概死了，死一半了。后来约瑟被卖到埃及，他不知道，他以为他死了，雅各整个心都死了，冰凉了，很可怜哈。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接下来圣经用以色列，以色列要开始祝福这两个儿子，他刚刚宣告领养的两个儿子。他眼睛昏花看不见，他问约瑟说，这是谁？他其实才领养了他们。约瑟说，哦，这就是神在这里赐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眼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于是他们两个人就被带到雅各的膝下，这个动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到他的膝下。我们记得在创世纪30章第3节、就是当那个拉结不能生孩子，最后他要雅各跟他的妹同房，如果生了儿子，第30章第3节，拉结说，有我的使女匹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膝下，在我的膝下，这个也是一个领养动作。拉结的婢女生的儿子其实就是归在拉结的膝下，归在拉结的名下，做他所领养的孩子。同样的道理，我们回到创世纪第48章第12节， 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那以后呢，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于是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圣经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但是他这个动作呢，你要记得，右手永远是祝福的，赐下权柄祝福的都用右手，所以他的右手是放在以法莲的头上的。约瑟看见，就圣经说他不喜悦，觉得他爸爸眼睛看不见，做错了，不对了。其实圣经原文并不是说他不喜悦，不是，他的意思是在约瑟的眼中，这不对不对，爸爸不是这样，你应该把右手放在马拿西的头上，左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来祝福他们。那下面我们先看雅各以色列他怎么祝福这两个孩子。圣经非常有意思，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仔细的去看，他用字不是随便的，他用字都有含义的。比如说48章15节，他要祝福以法莲跟马拿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给约瑟祝福。到底是给约瑟祝福，还是给以法莲马拿西祝福？都是。但是呢，这个祝福是因为借着约瑟，原本是他们的父亲，原本就是以法莲马拿西的父亲，借着宣告约瑟的名字，但是这个祝福是要临到以法莲跟马拿西，透过约瑟临到以法莲跟马拿西。他这个祝福他怎么说？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我主亚伯拉罕所侍奉的神，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位神。16节特别提出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雅各不糊涂的，他知道神只有一位，他知道的，但是他在这里宣告他祖父的神，他父亲的神，他的神，还有救他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弥赛亚。雅各知道的，赐福于这两个童子，赐福于这两个孩子以法莲马拿西，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这意思就是在他们里面让我的名字被呼叫出来。我们知道以法莲跟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同等嘛，以后当你在讲以法莲的时候，你也可以称以色列。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祝福是他们要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名字非常重要，名字非常重要。这个领养手续完成，领养程序当中这个祝福做一个完成，他们要归在哪里？归在我的名下，归在我的名下，还归在我主亚伯拉罕的名下，归在我父以撒的名下。因着这个名，他们得了儿子的身份；因着这个名，他们可以承继所有的应许；因着这个名，他们承接了祝约。很重要，跟你跟我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再来打开，再来看。我们先把经文仔细的看一下。然后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生养众多一直是神从造人以后所下的命令，从来没有取消过。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现在的人类怎么样？节育，堕胎，完全是与神的心意违背。所以我们再跳到第18节，当我们看到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的，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马拿西，他父亲不从。雅各不糊涂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不糊涂的，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马拿西他也必成为一族，他要成为一族的，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以法莲会比马拿西更大。 他兄弟的后裔，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多族，不是一族，是多族。多族这两个字，我们在希伯来文里面，我们看见它很有意义，就是什么？它会成为丰满的列国，丰满的外邦人。很奇妙的，在这里多族 ，fullness of nations， 这跟罗马书十一章保罗说，当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个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这个外邦人的数目满足跟这里的多族完全是一样的，一个是用希腊文写的，一个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他们所含的意思是一样的。雅各在死前他完成了一个领养的手续，他领养了以法莲、马拿西。圣经有时候会讲约瑟支派，但是他每次讲约瑟支派的时候一定包含着马拿西跟以法莲。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讲家谱，他只讲约瑟、以法莲，那么这个约瑟支派就是代表里面的马拿西，以至于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以法莲跟马拿西其实就代替了约瑟。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的记载跟我们的关系，跟我们的认知是什么？为什么保罗说我深知道基督的奥秘？比如说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打开圣经来看第三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保罗写信给外邦教会哈，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什么奥秘？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话语，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外邦人要蒙应许，要做神的后嗣，同为一体，绝对不会在以色列的约之外，绝对不会在以色列的约之外。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还是回到创世纪第四十八章，让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圣经里面讲到领养、收养这些词汇，它的作用是什么？雅各的话，他讲出来的话，已经具有合法的约束力，合法的约束力。他的孙子，本来是孙子，就成了雅各以色列的儿子，并且呢，既是儿子，就可以继承产业，就可以继承产业。我们今天在这里首先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在讲救恩，救恩是白白的，白白得着，我们今天在讲的是领养进入神的家中的这个真理。为什么在雅各祝福两个童子的时候，他说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这个事情也那么的重要。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他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什么名的人，信他名的人，名字非常重要，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些神的儿女是因为他的名字，耶稣啊，耶稣的名字，相信他的名字，在他的名字里面，归在他的名下的，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在这里也是一个领养。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信他的名，于是他就领养了我们，归在他的名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他的名的人，还有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你是神的儿女。我们继续再看约翰一书，老约翰，约翰一书第三章， 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父天父赐给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如何成为他的儿女，就是创世纪48章16节雅各所说的，我们归在神的名下，这两个童子归在我的名下，在我里面，归在亚伯拉罕的名下，归在以撒的名下。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了儿女的名分，我们被神领养，因为信神的名，我们被领养了，这是合法的，是圣经的话。若以前没有听过，你现在听到，你知道我们是被领养进入神的家庭的。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领养的目的是什么呢？神领养我们做什么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14节到17节，我们在读神的话。我认为只有神的话能够说明，我不过只是把神的话读出来，你自己要去思想。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神的灵引导我们，他能够引导我们，表示你能够听见他的声音，你是属他的。保罗说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是的，我们有时候称神耶和华以勒，他是我们的供应者，耶和华拉法，他是我们的医治的神，耶和华罗以，他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沙龙，他是赐我们平安者。但是这些名字都不能够取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他是我们的阿巴父，父亲，那个关系远远超过一切，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呼叫阿巴父，他不是离我们远远的，他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叫他阿巴父。有什么证据？保罗说，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不要怀疑，一点都不要怀疑，你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我一点都不怀疑的。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既是儿女，便是神的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主耶稣是神独生的爱子，唯一的。其他的人呢？属神的儿女，既称为神的儿女呢，都是被他领养进来的，收养进来的，借着信靠耶稣的名字成为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领养动作，是合法的，是谁都不能够否认的，谁也不能夺走的，这个领养的动作，你明白吗？你真的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神的话，你不要怀疑。谁领养我们？神。如果觉得不够，我们再看提多书。提多书，很多圣经里面的书信我们很少有机会去翻到，但是我很喜欢，就是我们从圣经上的话语来证明神自己的话，叫内证。我们看提多书第三章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你没有圣灵就不属于他，你信的时候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不要忘记，借着耶稣基督，若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这样的身份，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这个恩是白白的，白白的恩典，因着我们的相信，他把信给我们，都不是我们自己有的信，相信，然后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恩，他竟然就称我们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当他称我们为义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常常讲，你什么时候开始你的永生？就是在你接受这个名字的时候，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这一切恩典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能够成为后嗣， 成为后世。这边也告诉我们，那边也告诉我们，经上的话语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这个儿女的身份是借着耶稣基督被他收养的，领养进来的，如同以法莲跟马拉西被雅各宣告领养进来，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之一。我们再看经文，我们一定要从经文上仔仔细细的来看，让你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 identity。 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合法身份，我们常常很茫然的做基督徒，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灵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在你里面所有的外邦人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所有的这些福、这些约、这些应许，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必须要在亚伯拉罕里面你才能够承受，必须在以色列里面你才能够承受的。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开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哇，这是非常肯定的话。你怎么成为神的儿子？信耶稣基督，相信他，神收养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族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连犹太人、以色列人也是被领养的，被神领养的，得到神儿女的名分，是领养的。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有的圣经翻希腊人，其实就是外邦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外邦人，自主的、为奴的，有人是做奴隶的，或是男的或是女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都成为义，都成为义了。下面拥抱这个二十九节吧，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今天得着这个合法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是要做什么？是要成为神的儿女，是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要做什么？要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合法的权益一起承受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有的应许，产业也是有份的，我们有份的，谁都不能够否认的。以色列政府不承认我们，不承认这些外邦的信徒们，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不仅已经得了耶稣，我们不仅已经得了神儿女的身份，被领养、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这个身份是可以承继、可以承继神一切应许的，可以承继一切应许产业的。伟大不伟大？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不止那么多，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就坐着等等耶稣来，或是死了到天上去，不止那么多。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真的看见成为神领养的儿女身份的丰富。最后我们再借着以弗所书再一次的坚定我们今天所讲的。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四节读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在这里一直的提醒大家，你不要忘记，也不要小看，也不要不明白什么叫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如果不在他里面，你就不属于他。你在他里面，因着信 你在他的里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一定要紧紧连接于葡萄树。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事情都还没有发生，这世界都还没有生出，他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已经是完成了。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他爱我们，按着神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来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得儿子的名分收养，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爱子，独生爱子收养了我们，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个恩典，神荣耀的恩典，白白的礼物得着称赞，称赞他，称颂他。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又是在爱子里，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说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是，离了他你不能做什么，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请你活出那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样式，让那个儿子的身份活出来。神父神在他的爱子里面领养了我们。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有记号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相信他，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印记你要非常重要。你没有圣灵，你没有这个印记，你不仅不是他的儿女，更不能够什么。我们看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圣灵是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产业，基业的凭据。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的名，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被他收养成为神家的人。而这个过程，神更是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封住了，圣灵当成印记封住了，谁都不能改变的。这个就是我们身份的保证，以及我们将来要得到产业基业，他所应许的一切基业的凭据。我们都在等候，等候那一天的来到，等候神的子民被赎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荣耀的日子，再来的时候。感谢神。我们再看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从前呢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啊，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要阿利亚回到以色列，他不承认了，那个政府不承认我们了，没关系。保罗说我们按肉体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个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十二节，那个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哎呀，很伤心，我们与耶稣基督没有关系。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以色列国民就是与神立约的这一群人，我们无份，无关无份，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你只能观看，你只能流口水，你什么都不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保罗啊，你讲的真对，没有神，悲哀。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本来是两种人，现在是一个人，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当年在圣殿山上隔离外邦人不能越过的那个墙已经拆掉了，已经拆掉了。耶稣基督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他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我们刚刚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所读的，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或男或女，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在这里保罗再讲一次，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感谢主，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每次讲两下你就知道，是一下是犹太人，一下是外邦人，两下现在成为一下一个新人，借着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不是与神没有关系的，我们是被他领养进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如同以法莲跟马拉西不应该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因着一个领养的动作，合法的动作进入以色列。这本来是外邦女子所生的，长在外邦的，但是因着一个领养的动作，合法的动作，他们进入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不再做外人。外人就是与神没有约的，与神无关的人，也不再做客旅。所以我们每次说到以色列，我们说回家，我们不是旅客，我们是回家那一块地，我们不是在看政府所规定的，不是，我们是看我们真实所得的。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真实在神那里，他赐给我们那个真实是与圣徒同国的，这个国是永永远远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是永远不会毁坏的，那个国家是神家里的人呢。我们要欢呼，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快乐，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神的话语你要宝贝，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的，我们要遵行他的话语，我们要跟着他的话语而行，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现在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真的深知神的奥秘。今天我们借着雅各的这个动作，领养以法莲跟马拿西的这个动作，你明白了吗？明白吗？我们的继承权，我们能够继承产业权利是怎么来的？是透过领养来的。透过领养，谁领养我们？阿爸父神。为什么要领养我们？借着什么？凭什么领养我们？凭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使我们进入了神的家中。这些话语真的是黄金的律例，永远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感谢神，感谢不尽，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这一段我们要讲得很清楚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已经足够了。你只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去看，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了。但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要与阿爸父神的心对齐。我们是神家的人，我们也知道全地上他拣选了以色列，全地都是他的，但是有一块特别的土地是他所拣选的，是他要赐给他与他立约的百姓，属他的领养进来的这些儿女们居住之地。有一天我们相信我们必在那里，因为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不知道如何来表达我们心中的震撼，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完全是恩典，完全是恩典。你借着话语，借着这些记在妥拉里面的，甚至于借着以色列领养以法莲马拿西的一个动作，为我们打开了一道曙光，让我们看见我们也是被你领养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样的这个领养手续是合法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是我们将来要得基业的凭据。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慈爱的神， 你是诚实的神，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的名，阿门。